好，所以第二种说，如果清戒有所毁犯，但是呢，只要能够如法忏悔，这种人呢也叫持戒清净。那么如果来修行止观的话呢，也能够产生定慧的这种的受用。他比喻说，就好像衣服曾经有垢腻。垢和腻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腻是指有油腻，垢是指脏，哦，那么，但是呢，衣服虽然曾经有垢腻，但只要能够加以完净，完就洗完，哦，就洗了以后，哦，完洗以后就可以清净，然后这时候清净布呢就可以去染，好染亦可濯，那么用染料啊。哦，就是我们去染它的时候呢，那个衣服呢也就可以把那颜色染上去，否则如果有垢腻的话呢就没办法染。三者他说，若人受得戒已，不能坚信护持，轻重诸戒都所毁犯，依小圣教门即无忏悔四众之法，若依大圣教门犹可灭除。故经云，佛法有二种见人，一者不作诸恶，二者作以能毁。啊，夫欲忏悔者，须具十法，助成其忏。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啊。他说，如果第三种人呢，是已经受戒，然后成为，那我们讲优婆塞，或者沙弥，乃至于比丘等。但是不能够以坚心来护持我们自己所受的戒，那么在轻重这些戒里面呢，那么往往有所毁坏。那么刚才我们讲过，说如果是轻戒的话呢，只要如法忏悔就可以还得清净，但是如果是重罪，那么按照我们讲的声闻的这个力来讲呢，小圣教门就是声闻力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忏悔啊。所以你犯了四众之罪的话呢，那么是绝对啊，那么不供忏悔的啊。四众前面我讲过了，就是犯上杀盗淫妄这四条。那么妄的话呢，那么最主要是指什么，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这个妄最主要是讲说为正说正，为德说德，这才叫做妄。否则一般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言语上的一些，比如说欺骗啦，乃至于恶语啦，两舌恶口啦，两舌啦，绮语啦，那么这都是属于妄语里面的一种啊。那么这些都可以什么忏悔啊。那么主要的妄，我们讲的不能够忏悔的妄呢，是你自己没有修正到这样的地步，没有证得这样的果位，你跟人家讲说我现在已经得神通，我已经进入出果，我已经什么什么什么啊，或者我已经开悟啊，那么这样子，这种呢我们就叫做犯上大妄语罪。而且这大妄语罪呢，是往往来自于有一个大德上师说你这些所证所得是不究竟的，但是你仍然执持说你自己所修所证的是什么，是究竟的。为什么会讲这一句？因为有些人他没有经过善知识的这种的开导以后，或者印证以后，他会以为自己所修所证是得的，那么他就会自己自认之事，那么也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人，那么得到人家的恭敬信仰。那么但是他在没有人家为他说破之前，那么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还不算是故意去犯他，大家知道，所以这样子不算是说是属于真正的犯上妄语罪。最主要是你为了得到众生对你的信仰，得到名利，得到恭敬，然后为了掌顾自己的所，自己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 然后有真实，当然也有真实的体验，因此你对别人的这种的叙述，别人的这种的告诉你说你还没有这个怎么样的话，他不愿意去接受啊、哦、尤其是我们讲是大德善知识来说，你根本没有的话，他完全不愿意接受，那不愿意接受还仍然一心以自己所学所知，那么来替别人印证或者来教导别人，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叫做什么，犯上大妄语罪，这样知道吗？所以说在修行上自己因为身心有所转变，那得到一些受用，那么这些受用以后自己呢，那么以为很好很了不起，甚至也以这样去教导人家，那么严格说起来，如果是没有人跟他指证之前，那么他自己自以为得到，这还不算是真正的大妄语，这样了解吧、哦、但大多数的人自己其实那么对自己所修所证稍微有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仍然知道有些问题的现象，但是他不愿意去承认，懂吗？你像说具足神通的人，他自己还是知道说身心在境界事项上面，他真正的见到空性或见到实际的法理，乃至在生死的解脱上面，他有没有身心真正的自在无碍，他还是清楚的，懂吗？他只是在修行的过程身心有些变化，甚至有些神通，有些能力，有些体悟，但是这个体悟只要他自己很深层的去努力去关照的话，他知道自己还是没有达到究竟，所以如果他自己达到还没有究竟的时候，他仍然以自己现在所得的来认为自己是的，这就叫自欺，然后又欺人，这就是大妄语，能了解吗？啊、哦，所以说大妄语，那么这个就是犯了四重戒。如果只是说我们言语上欺骗人家，啊、哦，欺骗人家的钱财或什么那些的话，不算是真正的大妄语，它还是可通忏悔的，这不叫做犯戒，懂吗？啊、哦，至少他没有破戒，这样知道？就犯了这个戒，就是说犯了，例如说，哦。那么为了钱财，为了什么，然后呢用语言来欺骗人家，是犯了戒，但是只要忏悔，但不叫根本的破了四重戒，知道吗？破四重戒的话那就不行。还有如果你杀人，这个人只要不死，你就没有破这一条戒，这样知道吗？所以说像杀人确实是人哦，你杀的确实是人，你也知道他是人，然后你有心真的杀，不管是教唆还是你亲手杀，只要确确实实这个对象是人啊、哦、然后也确实杀了啊、哦、然后呢导致于他的死亡，这就叫做犯了这个杀人罪的，这样知道？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致他已死，这都叫做犯了杀人戒。他没死就没不算犯了这一条戒，要到达死，所以在我们古代里面，一逃杀二世算不算犯戒？一逃杀二世，哎呀，这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有一个国王哦，那么两底下有两个臣子是非常英勇的啊、哦，那么但是国王呢对这两个的力量呢权势越来越膨胀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结果呢他有一天就说，我们这个桃子呢只给国内的这个真正的无双最强最好的人才有资格拿哦，结果呢两个人就为了争这个桃子哦，那这个桃子怎么样，为了争这个桃子呢，结果这个二世呢互相怎么样，是啊，结果两个都死了，那这样子算不算？
算，
懂吗？因为你确定目标是要这个人，只是你没有亲手动手杀他，你想办法让他们两个自己杀，其实这个也算是什么，所以说用阴谋用算计来产生最后使这个人也死亡，那也算，懂吗？不一定是要拿利器杀才叫做杀，
两个人都杀，一个是教唆，
什么
大，讲阿你去干害，
生。
当然教唆罪也是，教唆罪例如说我出钱买一个凶手，你去帮我把他干掉，或者说我是你的上司，我叫你去把这个人杀掉，那你说犯不上，教的那个人也犯上杀人罪。所以我刚才讲说教唆罪也是，那你说我不是教唆，我用计谋呢把他害死呢，一样啊，知道，所以说也是一样啊。对，
那个叫他去的长官呢？
他哪里有审戒？他要这个信戒仍然造犯嘛，这样懂吗？刚才我讲说，你如果受的这个戒指是什么？那个戒相上面呢？那个还可以再重新受，因为你是执行国家命令，你对这个人并没有想要去害他，要想要致死于他。虽然你所整个进行的哦，那么都是这样，但是因为你没有起那个心意。要，当然你知道国家执行是要让你来让他死，但是你根本没有自己本身没有这种要他死的心，所以没有这个心念的话，例如说像医生动刀或者拿药给人家吃，他是不是要你这个人死？可是如果体用错了药，或者是这个人体力不好，或者是动刀的手术里面出问题，这过程出问题，结果确实是你的错，但是他最先的心不是要这样子。例如说，我们像记载里面写梁启超本来肾有问题的时候，千方百计请到外国人、外国的院长替他开刀，啊、哦，结果呢，他看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院长可能比较忙，看倒了，结果把一个好肾没有留下来，坏肾没有割掉，结果把好肾割掉，结果后来梁启超就因为动了那一次的手术，活不到一年就死了，才五十几岁，就因为肾的问题，懂吗？哦，你说，那这个医生应该全权过失在他，但是他算不算犯杀人戒呢？不算，为什么？因为他原来起心动念就没有想要杀这个人，最后可能致死的原因是他手术错了或者不对的。哦，那么过失真的是有，但是不算犯上性罪，这样了解吗？还有一个你们都没有问，堕胎算不算？
算。
那结果堕胎人都不能来受五戒了。啊。
先守戒。没错，你怎么守戒？哦，就是胎还在里面，应该。
就是说你还没有。就是说你曾经这样子犯了这一条戒，你永远都不能成为佛弟子，不能成为戒佛的戒弟子。不，这里没有讲知道不知道，因为造忤逆的话，不管你知道不知道都已经没有资格，这样知道吗？忤逆里面不是有一条杀人戒吗？杀人啊、哦、刚才是杀父杀母啊。好，如果胎儿我们算不算犯了杀生戒呢？杀人的这个杀戒呢，算不算犯根本性戒？还有安乐死算不算呢？
安乐死以前人家受过戒的人比较不会再去堕胎，那是因为对呀、啊，你知道那个
法律应该不算吧？
你相信佛法？
佛法？
佛法不是要能
对，当然要，但是你说法律，很多国家的法律也认为堕胎是违法的。那你难道只能用中国的吗？那你说这怎么办？所以说这个问题有时候的确不只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有佛教，其实都在什么为这问题呢？是蛮头大的。为什么？因为的确是一条生命。那么你说安乐死还是这个？我们讲说可能这个亡者他自己还没有死之前，他自己自由的意志说我不愿意把生命的尊严变成这样子，所以我选择这样的死，所以说并不是那个执行的人去杀他，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他根本都没有，执行的人有没有杀的心？没有，所以也不算，严格上不算杀人戒。可是堕胎呢，你说他是已经知道这个是个生命，然后怎么样也真的知道说这样的作为会产生什么 这个生命的死亡，那你说算不算杀人戒？我知道，对对对，那个就可以产生堕胎。
对，嗯，要不认为是
自然堕胎
啊，自
然。嗯，但是呢，其实上不，你已经是知道它是生命，只是手段方式不一样，不是去解剖把它拿出来罢了，也是用药物把它除掉嘛，对不对？所以刚才我讲一桃杀二士也是一样，算是杀。那这个在我们佛法讲起来，其实也是杀。但是为什么？我们讲说现今的佛法我们不直接去面对它，但是呢也不反对，为什么原因？
因为让我接下来的高龄产
妇怕生出来对，好，我们现在讲说高龄产妇的确是蒙古症，什么有病痛的这些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排除掉啊、哦。那如果只是说那么像说因为年轻人或者你没有避孕或什么那些而产生的，那怎么办？在佛法讲算不算是属于，严格算起来是，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条件没有真正的非常的健全，没有非常的健全，使得这些年轻人在他们身心成长的过程之中，那么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没办法好好照顾他。例如说在北欧的国家，他们如果事先做很好的避孕，知道吗？哦，然后事后在他根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没有这种的生命现在产生的，他就吃什么？先吃那个避，他也有事前跟事后的东西，对不对？哦，不是等待说已经产生了才吃它，让它流产。还有北欧他的国家健全很好，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说小孩子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就让他堕胎，他是用国家的能力。你如果不想抚养，由国家来抚养；如果你想抚养，你没有这经济能力，国家来出钱帮你这样的抚养。这样了解吗？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讲说，除了是身心自己说有病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子，必然将来是畸形儿，懂吗？或者是先天有各方面的疾病不足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从医药人道这上面，我们应该做这样事先的什么筛选，这样知道吗？哦，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个我们讲还是除，不是想杀他，没有想这个去掉这个，而是说不忍这个生命将来出现的时候，他会受到更多的苦，所以这还不是从这个杀心出点，而且是出发心，所以说这样的堕胎严格讲不算犯什么杀身犯杀的这个性罪。那如果是因为说你说嫌家里小孩子多了啊、哦，只纯粹为了一个比较经济的小原因，或者像我讲说中国现在哦，对年轻小孩他没有经济能力可以抚养他，自己还要靠父母，那所以在行堕胎，严格讲起来这是杀人戒。为什么？你已经小孩子已经生命已经有神有已经有生命的事实，然后呢你也知道这样的作为会产生他的死亡，然后你也经由这样的一种药物或者说手术使得这个小孩子就真的死亡，这想起来就是犯了什么失踪罪。但是刚才我讲，如果说像我们的社会各方面条件很好啊，事前的这些，例如说在中国大陆人家一胎症，为什么说堕胎根本都没有很严重？因为他所有一胎以后，所有的女孩子女人都要上什么，上子宫环啊还是什么东西，他就是几乎就是让所有的妇女能够生产的人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不让她继续生产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是用国家的这种能力让所有的人免费，懂吗？免费替你做，那么用国家的经济能力来防止什么人口的膨胀，那么就不会产生我们讲的生命，就是像我们讲说 变成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因为经济的能力或者什么，那么产生的生命以后，然后根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怎么去掉，那这个严格讲起来的是犯了杀生戒，懂吗？就是杀人的这一条杀性罪是犯了那如果说一个社会比较健全的，他这些的防备都是最好。所以说我们讲说北欧实际上是所有我们讲说全世界堕胎率还有性侵害的犯罪率呢最小最小的国家。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他人口少，而是他原来的这方面的教化已经都做得最好最好了他小孩子如果像是读高中那么十几岁就怀孕生小孩，他都是全部照顾的，好吗？他不会说叫你说拿掉然后让小孩子身心受伤害，因为不管是生理的受伤害还是心理受伤害其实都会的，对不对？你说十几岁小孩怀孕以后，他难道不知道这 baby 是他的吗？知道，有没有爱，母性的爱，他这时候其实就来了，只是说如果因为经济的能力让他说他选择了把他什么堕胎，他身心还是永远是个什么，在内心里还是一种我们讲说一种很大的伤害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讲说政治还有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办法使什么做到保护，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讲安乐死跟堕胎其实有点差别。因为安乐死的时候你帮执行的这个医生或作者他没有一种想要伤害这个人，这样了解吗？是因为减轻他的痛苦，而且执行这个的意志是原来这个人自己在他生前在他很低理性很清醒的时候，例如我们看好多本书还有什么那些写下说要人家安乐死的，他就因为知道自己癌症然后慢慢以后精神体力什么都没有办法控制着，他就知道可能在几个月或者半年以后我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因此如果到达这样子的时候不要只是用医药让我维持这个身体身体虽然好像命在了，可是生命真正的尊严跟价值跟它意义都没有了，那你就帮我选择安乐死，这样知道？那他是他自己的意志的一种执行，那么帮忙执行的人不算叫做什么犯上杀生戒，这样知道吗？那么如果说是属于堕胎的话，他纯粹是属于什么，这个小孩子有没有自己决定的意志说我可以活不活？不是，是因为你那么这个亲人给他的一种他没有选择，所以他事实也是个生命，那你这样做就是犯上。所以说如果在小圣戒法里面他讲说犯上了这个什么四众戒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忏悔，但是如果依大圣教门依大圣佛法来讲，他犯上了四众戒仍然可以灭除那么经典里面他说有两种的最完美的人，这个健就是健全的人，完美的人，好，一个就是自己不去作恶，那永远能够做到不作恶的不起心动念的，那只有登地的菩萨，这样知道吗？才能够到达这样子那么所以说这种人当然我们讲说已经就不是我们现在的凡夫了，可以严格说起来他是已经是圣人了那么另外一种完美的人，经典告诉我们说做了以后能够忏悔，能够真正的自己从内心里面来忏悔。那前面的忏悔已经有告诉大家其实有这个四忏跟礼忏那么四忏其实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僧团然后使我们能够清净的，所以不要只是选择说我对佛菩萨来忏悔或者我拜经的时候来忏悔，那这样子呢是一个自己对自己比较没有真正的承担，然后在团体里面也不会真正的进步。为什么？你掩盖了自己的过失，懂吗？你说我可以在拜经的时候来忏悔，我可以从对佛菩萨来忏悔，你能够对佛菩萨忏悔，你能够对经忏悔，你为什么就不能对人，懂吗？可见你内心里还有所什么自己没有真正想要忏悔的那心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团体如果想要真正的整个健全能够更圆满的开展你们呢其实每个礼拜或者随时随地经常都要做一个什么 就是互相在生活上，在道业上面，还有各方面，啊、哦，自己要去研讨一下哪边要改进，啊、哦，那么自己没有做好的呢，要悉心的检讨，然后更发心去怎么样做好来，啊、哦，然后从这种互相规劝之中，我们的道业才真正可以长成，然后能够这样子在一起，这个团体才叫做真正的是为道而修。知道，这才能够充满着说哦，这个地方纵然小，但是呢充满了道。否则的话呢，人再多或者其他环境再好，你不能以道来互相的来规劝勉励的话呢，那么就失掉我们出家还有学佛的一种精神啊、哦。所以也不只只说我们这里，包括我们菩萨，你们来到这里都要往这上面去进步，知道吗？哦，去要求。啊、哦，有时候自己身心如果有什么过犯，也不必说我对佛菩萨忏悔就好，有时候对法师也应该直接来忏悔，懂吗？说法师，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啊、哦，那么就把法师当作佛，不是来请倒垃圾，知道吗？而是来真正的忏悔，说我哪些地方，啊、哦，可能在家里啊、哦，自己曾经的恶口骂儿子。或者骂先生不满，或者对谁怎样啊、哦？我觉得自己有所待改进啊、哦，法师，请你接受忏悔。哎，法师听完了不必再啰嗦什么，因为你知道忏悔的话，你下一次自己就知道怎么去悔改，懂吗？只不过你把你的这个什么自己真正的忏悔很实际的表达出来，然后借着一个人来证明你的决心跟毅力跟诚恳，这样知道吗？是从这个人。来表达你内心对自己过失的一种真实的悔改，这样懂吗？代表你的愿心的诚恳跟真实，不再隐瞒，懂吗？甚至于最好是对谁？如果你对你的儿子是犯了这个愤怒，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谁，你就直接对着他，然后某某呢，我真的很惭愧啊、哦，刚才呢不应该用这大声来吼叫你啊、哦，或者怎么样啊、哦，这一时我自己没有照顾好。但是呢，事实上为什么会惹我生气呢？也因为你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两个都要改进哦，这样懂吗？哦，这个就是很正面的，这样知道吗？自己先忏悔，哦，自己先承认错，懂吗？然后呢，犯错的人哪里不知道说自己有错呢？他只是那个脸放不下，还有时候呢，他是怎么，就是蛮横惯的，懂吗？比较不会往内来收，突然被你这样一收的时候，他觉得哎呦，我拍谁拍谁，哎，知道拍谁，他就会慢慢改，这样知道哦。所以希望我讲说，我们要做忏悔，试忏，对法忏，实际上有它很礼貌、很好的一种真正对过失的一种承担，还有对你要去悔改的那种肯诚恳跟信念的力量的一种加强跟加深，哦。最好是对那犯过失的人，啊、哦，如果不行的话，来到这里，啊、哦，跟法师讲也可以，哦，然后呢，对佛菩萨讲也可以，跪在佛前啊，弟子给他忏悔，哦，生命生命，比如说做了他不好，哦，忏悔之后，保庇和得住呢，后悔呢，唔好对着安尼环境，对着安尼话，啊、哦，就来发脾气，就心来也讲啊，无欢喜，哦，安尼伤着家己，嘛伤着其他的众生，哦。啊，家己呢无好甲佛法好好修哦，请地佛祖呢啊，了下地主哦，地主阿辉一定会做佫较好，这样知道吗？哦，你要这样很诚恳的哦，那么悔改自己的过失才会慢慢慢慢的进步。好，今天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